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值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运动中产生的，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作为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绝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值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值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个性，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 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私有制。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私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从劳动不能再变成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的确应当被消灭。共产主义并不剥削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惑，惑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一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的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反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的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他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契制的呀，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中的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工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工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的、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区域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他们更快的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已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是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时，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哲学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他们会跃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一、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二、征收高额累进税。三、废除继承权。四、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五、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六、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七、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八、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九、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失。十、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他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他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他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